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今天是23课，我们在上一节课结束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学习，这一节呢，我们开始来认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一贯称为教牧书信。今天我们将用一口气为大家介绍这三卷的教牧书信，分别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让我们先从提摩太前书的作者讨论开始来学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以及提多的公开书信分别是提摩太前书、后书以及提多书，这三封信在教会传统当中合称为教牧书信。这个名称虽然在18世纪才开始流行，不过参考早在2世纪的希腊文经典穆拉多利经目，已经确定了这三封书信的独特性质，就是主要讨论教会纪律的书信。虽然异端马基安拒绝接受他们，然而早期基督徒却依然认为这三封书信是属于保罗的作品。但是直到德国神学家士莱马赫所写的关于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信，一封写给加斯的批评信面世以后，提摩太前书的作者便开始受到质疑。后来另一位德国神学家包莱在他的著作《使徒保罗的牧函》更认为，教牧书信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文学风格以及用词等等，都可以证明这并不是保罗的手笔。还有在提摩太前书6章20节所提到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更直指马基安，因此这如果是回应诺斯底主义的书信的话，那就是应属于2世纪作品，是属于后来之人的冒名书卷。至于近代大多数的新约学者们都不加思索地认为教牧书信并不是使徒保罗的真迹，无论如何，我们在此对作者的问题不再多做讨论，让我们就先假定以保罗是教牧书信的作者为依据，进而讨论这三个书卷的内容。首先让我们了解提摩太前书的写作年代以及地点。我们一般认为提摩太前书的成书日期大概是在公元62到63年之间，写作地点是在马其顿，有可能是在腓立比或者帖撒罗尼迦之间。这封信显然是保罗在他获释以后所写成的。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正好让提摩太处理以弗所教会遇上一些非常棘手的难题，就是处理假教师的问题。他们可能是当地的长老，导致某些家庭教会误入歧途。保罗透过提摩太写信给整个的教会，帮助提摩太处理这件事，以便能制止这些信仰上迷途的长老以及跟随他们的年轻寡妇。传统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与提多的书信被称为教牧书信， 因为这些书信的主旨是教导年轻教牧有关教会秩序的事。但是这种看法较容易让人将当时的关注带入信中，同时也让这些书信失去个别的特色和脉络。提摩太前书是教牧书信的第一封，就是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以后没多久就写成。保罗将假教师的首领逐出教会，然后把提摩太留在当地，自己则往马其顿去，并劝勉提摩太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保罗在信中穿插了许多借着提摩太对教会说的话，同时也有给提摩太的叮咛。即便是后者，保罗也特意要求教会留心听从。一方面，信中大部分的篇幅指出假教师或者假教导的错谬，1章4到10节、19到20节、4章1到3节、7节、6章3到10节、20到21节。另一方面是写给提摩太的话，1章3节、18到19节、4章6到16节、6章11到16节、20到21节，就是在教会众人面前交付他各项的责任，用以鼓励他，赋予他权柄执行处理这些事。这两点跟最后他对提摩太的劝勉合而为一。这个书信其一部分则处理群体的议题，这部分显然受到假教师相当大的影响。例如信徒聚会的时候祷告与教导，2章1到15节，做领袖的资格以及替换领袖，3章1到13节，5章17到25节，关怀年老的寡妇，呼吁年轻寡妇再嫁，5章3到16节，关于奴隶对主人的态度，6章1到2节等等的吩咐与教导。虽然信中有许多的话是保罗特别向提摩太所说，只不过整个的书信关注都是公开的，这个观点可以从书信当中缺乏一般保罗书信一贯内容和格式，包括欠缺一些一开头的感恩和祷告词，同时在书信的结尾也欠缺提到向收信者以及相关朋友的问安。有鉴于此，当阅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6个要点。第一，阅读时请特别注意保罗对假教师以及教导的言论，因为这是整个书信最为关注的地方。第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假教师是当地的长老，他们接受了一些不符合恩典之福音的观念，1章11到17节。首先，提摩太前书跟其他保罗处理假教师的书信不同，比如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信中丝毫没有暗示这些假教师来自外面的可能。还有，保罗已经把其中两个假教师显然是教会内部的人逐出教会，提摩太前书1章19到20节。然而提摩太后书2章17到18节有证据指出，他们其中一位名叫徐米乃，保罗两次提到假教师都是先提到他，这表明徐米乃是他们中间的领袖，拒绝离开教会。第三，从阅读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17到35节，他曾向这间教会的长老说这样的话，比如《使徒行传》20章29到30节， 教会中会有人起来讲些歪曲真理的话。这番话距离他写提摩太前书大概5年时间，证明保罗早就已经预测到将会发生这样的事。第四，这些长老利用年轻寡妇把这些作乱的迎入寡妇的家中，正如提摩太后书3:6-7所描述，这样的话整封信的脉络就清楚不过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重要的要点，我们从以下4件事来看。第一方面，这解释了保罗为何要写信给提摩太，而不是像其他的一般直接写给教会。这是因为他的信要是落入这些长老的手中，必定没有人理睬保罗的话。与此同时，保罗也要在教会面前授权提摩太，要他把作乱的长老取缔，而换上其他合乎资格的人。第二方面，这解释了保罗所提供的详细教导当中为何不是长老职责的内容，而是做长老的资格。第三方面，这解释了为什么保罗就关怀老寡妇一事提出如此详细的教导，却呼吁年轻寡妇要再嫁，因为他们中间已经有人误入歧途去追求撒旦。这种说法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40一般性的教导有所不同。还有，在这里保罗甚至禁止这些年轻寡妇教导别人。第四方面，这解释了为何保罗主要关怀是福音，信中却很少提到福音的内容，因为提摩太不大需要，从而以大量的篇幅来论断假教师的本质。第四，假教师似乎混淆了犹太与希腊的元素，在本质上是误解了律法，其中充满了对旧约的揣测。例如1:4，保罗形容假教师的教导为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谱。假教师将这些教导称为知识，6:20。这些知识看似深奥，而且具有排他性，包含错误的否定创造美善的禁欲主义。第五，除了假教导之外，保罗也控诉假教师喜爱争论，包含对自义的辩论，1:6、6:4，并特别指责他们的贪婪，6:5-10。整体而言，保罗给提摩太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并且根据提摩太后书的内容，这项任务似乎一点也不成功。可见这封信的内容显然尤为重要，所以建议读者阅读这个信的时候，把自己放在提摩太的处境当中。
提摩太前书3:16，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了，明白这之后，下面我们会来了解提摩太后书。让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提摩太后书的写作大概在公元64年之间， 使徒保罗写这个信的地点是罗马监狱。有圣经学者解释，4章17节的狮子乃是指尼禄或者罗马帝国本身。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处境，正是他被捕被收监，很可能是因为透过亚历山大的唆使，从特罗亚被人带走。4章13到15节，亚历山大可能就是提摩太前书1章19到20节里提到，就是当日被逐出教会的亚历山大。这封信催促提摩太回到保罗身边，但最主要的是要告诉提摩太自己最后的遗愿和遗嘱。接下来我们来看内容纲要。提摩太后书是现存保罗最后的书信，知道信尾，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提摩太立刻回到罗马去见保罗，并且要把马可以及保罗的私人用品一同带去。4章11到13节，由于推基古接续提摩太的工作，把这封信带过去的大概就是推基古。行程之所以如此的着急，是因为冬天快要到了，而且保罗的首次庭审已经办理了。不过以上这些事与这封信的绝大部分内容并没有太大关系，而这封信最主要的是劝勉提摩太不要惧怕患难，借此显出他对保罗以及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忠诚。这样看来，这封信也成了写给群体的信，因此4章22节之后才会提到你们，含蓄地呼吁信徒也要保持信实。保罗所以提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假教师仍然在作乱。2章16到18节、3章13节，有许多人被盗，而保罗也预期自己将被处决。这封信一切都反映出以上所提到的各项的议题，就是连感恩以及保罗最后的言语和教导，4章9到18节也不例外。至于信的正文，则由3段信徒要保持忠心的呼吁所组成，也就是提摩太后书1章6节到2章13节、2章14到3章9节以及3章10节到4章8节，每次呼吁都有类似的 ABA 的形式，保持全书的格式连贯一致。我们来看一看3个 ABA 的形式。第一个呼吁采取忠诚离弃忠诚的形式，1章6到14节、1章15到18节、2章1到13节。第二个呼吁则是反对忠诚反对的格式，2章14到19节、2章20到26节、3章1到9节。第三个呼吁是保罗的忠诚，呼吁保罗的忠诚，3章10到12节、3章14到4章2节、5节、4章6到8节，中间穿插着反对者以及离道者的内容，3章13、4章3到4节。当我们研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格外留意的呢？首先，要是教牧书信写作的目的的单纯只是为了教导年轻牧者处理教会事务的话，提摩太后书这封信并不完全符合教牧书信的类别。只不过就保罗对提摩太的关怀而言，这的确是一封教牧的信。第二，提摩太后书已经不是保罗被捆绑起来之后的第一封书信。 不过在早期的那封信里，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保罗认为自己仍然会被释放。一章二十四节，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腓利门书二十二节，直到了提摩太后书那段时间，保罗显然认为自己将会遭受处决。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九节，十六到十八节，虽然这样无疑为整段的书信加上了哀伤的气氛，遭受他人离弃显然让保罗相当的痛苦，却不至于绝望。其实实情正好相反，他认为患难只不过是途中的必经之路。一章八节，二章三节，三章十二节，四章五节，在信中保罗一再清楚明确地确定基督战胜死亡，并要为他带来生命。第三，即便书信里有较长的部分谴责假教师，二章十四到三章十九节当中也穿插着盼望的寄语，主认识属于他的人，二章十九节。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对提摩太前书当中假教师有更多的认识，一个就是他们喜欢做无意的争辩，第二就是偏离正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还有成功的操纵无知的妇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福音毫不相称。教牧书信当中，保罗除了写信给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他也写信给另外一个教会新手的牧者，就是提多。这一节的最后部分，让我们学习一下提多书。跟前两卷书卷一样，让我们先从提多书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开始。我们估计提多书的成书日期大概是在公元62到63年，而写作地点显然是在马其顿，与提摩太前书的时间差不多。至于保罗正在一个怎样的处境下写提多书呢？保罗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岛，完成建立教会的制度工作，而他自己则与提摩太一同前往以弗所，并遇上非常令人忧伤的情况，就是刚才介绍提摩太前书当中提到关于假教师的问题。可是保罗必须继续前往马其顿，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比较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或许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圣灵提醒他克里特的教会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他借着写给提多这封信，从而向当时的教会说话。那么保罗究竟要向提多与克里特教会说什么呢？在某方面而言，提多犹如是提摩太前书的精简版，假教师的出现使保罗写这封信，并提出关于教会领袖资格的教导，并就假教师带来的其他问题发表言论。因此，就讨论长老的资格以及对假教师的抨击等部分，提多书与提摩太前书彼此都有惊人的相似的程度。虽然这样说，这两封书信的背景也有很明显的差异。提摩太所身处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已经成立了近20年。他要面对的就是把教会从走向歧途的长老带出来。另一方面，提多留下的任务就是为了克里特岛新建立的教会订立制度。因此在提多书这封书信当中，保罗先提到 教会长老的资格，1章5到9节，然后才提到假教师，接着是如何对待教会里年长男女、年轻男女以及奴隶的一般教导。当中教导的重点就是要行出好行为，2章1到10节。这封信其余部分则强调在神的恩典里，信徒在世上热心善功，2章11到3章8节。同时，保罗再次把假教师的败坏行为与热心善功做个对比。最后，我们阅读提多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虽然提多书有许多内容都与假教师的问题有关，但它却不像在提摩太前书占据那么大的篇幅。保罗要假教师闭嘴，1章11节，而那些跟随假教师的人则受到严厉的责备，1章13节。提多书里的假教师一共有6项的特征。一个就是热衷于犹太传说以及家谱，还有以犹太律法为基础。第三就是好辩论。第四，欺骗人。第五，贪财。第六，使用律法来推崇禁欲操练。对比之下，提多所面对的假教师跟提摩太书信里面的假教师，两者至少有几方面的共通点，包括好辩论、欺骗人、贪财等特征。至于最后这点，使用律法来推崇禁欲操练，在提摩太教会的假教师没有这个特质，但是在提多书里则有较多的描写。这里保罗更强调恩典与行为来回应他们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阅读时更要特别留意保罗对好行为的强调。虽然这个主题在提摩太前书也有出现过，但是在提多书这个主题可以说是贯穿全书，1章16节、2章7节、14节、3章1节、8节、14节。最后，对保罗来说，恩典与好行为并不矛盾，后者是前者合一而自然的产物。真正与恩典矛盾的是以宗教的角度来使用律法，借着遵守规条来保持自身的洁净，以使自己蒙神悦纳。但真正经历神的恩典会推动人热衷善功。如此，这两个主题在这段伟大的神学论述当中融合，而后者也成为那些书信当中5个可信的话之一。以上就是教牧书信的介绍，在下一课我们接着来向大家介绍希伯来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